嗨，大家好，欢迎来到中文播客，我是甜心，
我是方姐。
今天要带各位高级班的同学来讨论你早上的一个行程。你是一个 Are you a morning person? 你是一个、How would you say that in Chinese? 你是一个 morning person 吗？
晨行人
啊，你是一个晨行人。那如果你不是一个晨行人呢？
通常就是夜猫子
了，懒惰的人。
大概这两个是相对的，夜猫子跟晨行人。
所以我们今天的对话里面会学到很多跟一个人的习惯习性有关系的词汇。
嗯，那同时这也是一个夜猫子跟晨行人之间的对话。
好，那我们就赶紧来听听今天的对话。
好的。
早，来尝尝我今早烤的吐司，这是升级版的全麦莓果健康吐司。哎，你怎么还睡眼惺忪的？
早早早，我昨晚熬夜追剧来着，没睡饱，早上一睁眼就觉得特累。对啊，你怎么那么精神抖擞的？感觉咱俩之间隔着时差啊。
哎呀，你是不知道，早上叫醒我的可不是闹钟，而是对美好一天的憧憬和完美的晨间体验。
什么什么晨间体验？清晨那会儿不应该在梦乡里吗？还有比这更美妙的体验吗？话说回来，你说的完美晨间体验指的是什么？
我醒来后做两三个平板，冥想十分钟，出卧室后干搓脸半分钟，头脑清晰后马上投入到看书、写文、锻炼或做早餐中去，那开了个好头的一天就有个好彩头。
这一大清早的像是完成了我一天的预期，人类之间的差距也太大了吧，我受到了10000点的伤害。不过真是牛，你都几点起床啊？
5点。其实我想试试更早
啊。5点，吓死宝宝了，我的瞌睡都吓醒了，我可起不来，我天生就是夜猫子型人格啊。你们这些晨行人究竟知道刺激我们？
其实你知道吗，早起倒逼得我养成了早睡的好习惯。我以前一度也是晚上刷手机睡不着，早上闹钟叫醒不来，而很多早起的人都能早睡，这是睡眠守恒定律，哈哈哈。
说的也有几分道理，有时候我就是习惯性赖床，明明醒了却还喜欢黏在我的爱床上，内心想着是多睡一分钟也是赚到。
那我的经验是醒来还在床上翻来覆去，容易一整天都头晕脑胀的。早起后拖着不干正事，我会因为浪费时间而深感沮丧。
你也太正面了，可我没办法像你一样5点起床，那简直要了我的命。
那你不妨从早起半小时开始试试，甚至1刻钟也行，循序渐进，配合早睡，慢慢调整生物钟，起床后做你最感兴趣的事，然后摸索出最适合自己的早起方案。
好吧，这对我来说倒是可行，那我先从早起半个小时开始，可能也得把没事就刷手机这个瘾给戒了。
对呀，很多手机信息都会把整块时间破碎化，如果把这些琐事前置到一日之始，那真是浪费了。早起做最喜欢的事，贵在坚持，成全改变。
你这个金句王，我真被你的口号给振奋了。那么终有一天，我也会像科比一样告诉大家。你想知道杭州北京4点是什么样子的吗？每天北京早上4点仍然在黑暗中时，而我已行走在通往量变到质变的道路上。
好，那今天对话的一开始呢，我们就听到这个晨行人哦，在跟他的男朋友，男生的朋友，
可能是室友吧，
可能是室友， 对，
对，
在说你怎么还睡眼惺忪的。
嗯，睡眼惺忪呢，就是早上起床眼睛还睁不开的那个样子，
啊，
就叫做睡眼惺忪。所以如果你说啊，一大早去赶飞机的时候，啊，每个人都
睡眼惺忪啊，
没错。所以他就说了，哎，怎么？因为听起来这女生已经很有活力，好像一天开始很久了，就这男孩子才刚起床，那当然 看到室友还是得打招呼啦，都已经准备好早餐了嘛。所以男孩子就说，哎呦，我昨天晚上熬夜追剧来着。
难怪他一早就特别累。
嗯，熬夜追剧嘛，这大家应该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啊。不管你是追美剧、追英剧，还是追中国剧、追韩国剧都可以。所以呢，他说，你怎么一早就精神抖擞的，感觉咱俩之间隔着时差。
我觉得这个说法还挺好笑的，说他们两个隔着时差。
嗯，对。
那我觉得这个精神抖擞感觉就是睡眼惺忪的一个感觉，有点像是一个 opposite，
有点像，特别是早上的时候。不过呢，睡眼惺忪只能用来形容刚睡醒嘛，不管你是早上还是下午。那这个精神抖擞呢，使用的范围比较大，就是任何时候你看到他一个人很有精神，你都可以说他精神抖擞。
啊 okay，
或者是我们常常说早起在公园里会看到很多精神抖擞的老人家在运动。
那如果我晚上在一家餐厅碰到你 Constance， 我可以说，你怎么精神抖擞的吗？
如果我真的看起来非常有精神的话啊，或者我可以说啊，怎么这么精神抖擞的？今天发生了什么好事吗？还是你等一下要去做什么？
那他说他那么精神抖擞的原因啊，是因为今天早上叫起他的不是闹钟，是对一天的憧憬。
我以前曾经有过一个领悟啊，就是当你有一个很好的起床理由的时候，你起床的时候真的会比较精神抖擞一点。那他的理由呢，就是他对这一天有一个美好的憧憬，还有呢，他要完成他这个完美的晨间体验。
晨间体验是什么呢？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健身房的课程。
这个纯粹只是我觉得他自己组合出来的一个词啊，晨间就是早上的时光，早上的时间。体验呢，体验跟经验不太一样啊，经验是你曾经以前做过的事情。
嗯哼，
体验强调的是你亲自你的身体去经验到，就是说你用你的身体去感觉到这个事。所以晨间体验呢，就是在早上的时间里头，你的身体，你的精神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这个叫做体验。
那他的晨间体验到底包含着什么样的活动呢？
嗯，还蛮多的，就包括了做平板。
我一开始看到这个课文的时候，我没有联想到是那个 plank， 就是那个运动的那个平板。我想说，他早上起来看一大堆平板做什么？
你是说 iPad？
平板电脑？对。可见啊，我不是成型人呢。你看我看到平板马上联想到的是
电脑，
平板电脑，而不是想到的是那个运动 the plank。
所以说其实语言真的很仰赖语境啊，不管是任何一个语言都是。所以在这个情况，当然不是说起来做几个平板电脑，当然是做几个运动，因为后面就是冥想啊，还要干搓脸啊，这个都是一种早晨起来让自己的身体醒过来的方法。
他不仅是做这些啊，他还看书、写文、锻炼，哇，好忙啊。
对，主要就是啊，头脑清晰以后就开始做一些比较需要花脑力的工作嘛。但是呢，这锻炼、做早餐、看书、写文，但因为他说或者做早餐，所以可能不是每一件事都做，都选一个自己那天最想做的事嘛。他说呢，开了个好头的一天就有好彩头，这句话其实不容易懂。
开了个好头，就是有一个很好的开始。
对，
那好彩头呢，其实我们常常会在一些中国的节气里面听到说什么想要今年想要有个
好
彩
头。对，
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对开始一件事情的一种期待吧。我们觉得有很好的开始就会有很好的结果。
对，所以呢，因为我们常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所以呢一定要有一个，一天也要有一个好开始。那这个开头一般来说在别的地方的用法，这边是说开了个好头，意思是我让这一天有一个好的开头嘛。那别的用法你也可以说这个故事的一开头，或是故事开头就说了什么什么，这也可以用。所以你可以把它当动词，也可以当成名词。这是为什么我说这句话不太好懂，因为故事的开头是一个名词嘛。那我也可以说这个故事开了个好头，所以故事后面一定会很好看。那好彩头呢，主要是也是这个头就是开始的意思，但是在民间上也有一个习俗啊，如果你是闽南地区讲闽南话的人会发现大白萝卜的名字就叫菜头。所以你常常会，如果你在中国的南方或者到台湾的话，会看到过年过节很多人放大的白萝卜，意思就是好彩头。对，取一个谐音。
那听到这个女生的晨间体验啊，她说人类之间的差距也太大了，
因为她说你好像一大清早就完成了我一天的预期。这个预期不是一个动词用法，对不对？同学们会发现它有点特别。
嗯，
它意思其实就是说一天预期要做的事，把它省略了，就讲说预期。
那也就是因为差距太大了，他们的预期差距太大，他就说他受到了10000点的伤害。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10000点的伤害是什么意思呢？
就比1000点的伤害还要多一点点。
这个我觉得就是电玩啊，手游开始流行，因为网络上打这个游戏，不是如果你被打到就会碰一个数字，表示你受了多重的伤，然后你的血就会掉下来嘛。所以呢，受了10000点，意思就是说突然之间少了很多血哦，意思是受伤很重了。
那接着他们就聊到这个女生到底是几点起床。
嗯，你看要做这么多事肯定要很早嘛。他说啊，他5点就起床了。
听到5点哦，这个男生说他都把他的瞌睡给吓醒了。
嗯，我们前阵子出了一个初级中级的课讲瞌睡虫，对不对？这个瞌睡啊，就是那种我们会觉得说让人想睡的一个东西在那边影响我，所以呢把这个瞌睡虫瞌睡都吓醒了。
其实瞌睡虫是一个民间信仰，一个想象出来的一个虫。 So this kind of Chinese mythology about this worm that would make you feel sleepy.
对，那所以他把这连着虫都被他吓醒了。这里只是没讲出虫，其实意思就是一样的。那他说了，我天生就是夜猫子型，那你们这些成型人呢，就仅知道刺激我们。
那没想到这个女生啊，她以前也是个夜猫子。
嗯，因为她说我以前一度也是怎么样怎么样啊。这个一度呢，就是曾经有一段时间什么什么。你也可以说啊，我10年前一度在中国住了2-3年，或者是小时候我一度学习过什么什么东西，这样都可以。
所以这个女生呢，以前有一段时间呢，其实也都很晚睡，也很晚起。
嗯，
但她就说呢，其实你一旦开始早起，你就能早睡。
嗯，因为这叫做睡眠守恒定律。这个她自己讲完自己也觉得有点，当然有点夸张，因为这个守恒定律本来讲的是物理学上的这个质量守恒定律。但他的意思就是说呢，因为我们固定就是需要6-7个小时的睡眠，所以如果你5点得起床，你自然而然的就会往前推7个小时，那你就会变成10点就要睡觉。
那这个男生听完他朋友的一番话，他就说他也觉得他可能也是习惯性的赖床了。他其实已经醒了，但他就说他就爱黏在他的爱床上。这说法好夸张啊。
对啊，黏在我的爱床上。这个有时候我们会说这是我的爱车，你的车，你太爱你的车就是爱车。那这是我的这是我最喜欢的桌子，这是我的爱桌。所以它不是一个固定的形式，但是基本上搭上一个字都还可以了。那它只要表
原本是不是都是在讲爱妻啊，爱人啊，
对 对, 对，本来都是人类，现在都变成东西
了。
我们的爱越来越广博了。但是呢，他就是要强调说他那种舍不得离开床的感觉。
那这个女生呢，她就觉得其实醒来之后在床上翻来覆去一整天的精神都会不好，都会头晕脑胀。
嗯，这是他个人的经验嘛。其实他讲的醒来在床上翻来覆去就是一种赖床的状况嘛。有的人是觉得多睡一分钟就是赚到，就是我能够熬在床上越久我就赚到，我也不知道是赚到休息时间吧。但是呢，事实上就是一整天都会头晕脑胀。头晕脑胀就是脑子不太清楚，不舒服的那种感觉。
其实我觉得翻来覆去也可以学起来。你可以说我最近心事很多，晚上都睡不着觉，在床上翻来覆去的。
嗯，所以失眠的人也总是会在床上翻来覆去。那更抽象一点，你也可以说这个事情我翻来覆去的想了好久都想不出个答案。所以你一直想一件事情，正面也想，反面也想，就是翻来覆去的想。
那就是因为他觉得在床上翻来覆去啊，整天精神都会不好，他就给了几个很实际的建议。他说你不妨从早起半个小时开始试试。
对啊，要一下子一个睡到9点的人变成睡到5点有点困难。不过呢，如果早起半小时就变成8点半，感觉就很不一样嘛。他说甚至1刻钟也行，1刻钟就是15分钟。对，慢慢的来，循序渐进。
循序渐进也不错，大家可以学起来。
对，特别是在学习方面，我们最常听到老师会说 不要急，要循序渐进。特别是学一个语言，你真的没有办法一下子就跳到很不一样的程度，所以同学们能够学到这个高级程度呢，一定也是经过长时间慢慢的累积。那这句话呢，这个成语呢，也是让人不要急的意思，就是你不需要急，因为每件事情都有它一定的顺序跟它需要的时间。
那没有什么比你的生物钟更需要慢慢的去调整的。
对，就像时差这样的问题嘛。所以生物钟还有一个说法叫生理时钟，两个说法都有。
那听到他要早起半个小时，这个男生他就已经想到他必须要把他刷手机这个瘾给戒了。
嗯，我们常说现在人看手机啊，已经不是为了需要看，是你没有五分钟不摸它一下你很难过。所以这就是有一种上瘾的感觉，跟抽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呢要把这个瘾给戒了。所以要记得，如果是瘾的话，动词就是戒掉。戒，对，养成了一个什么瘾，或是对什么上瘾，然后你不要了，你就说我要戒掉这个瘾。
那反过来说，你可以戒的相反，你成瘾吗？
成瘾，对。所以上瘾、成瘾，有一个什么瘾，这个都是有这个瘾的问题。那你不能说戒瘾，你要说戒掉这个瘾。
那听到他的朋友要把刷手机这个瘾给戒了，他非常的认同，他认为手机的信息都会把时间给破碎化。
这个破碎化是个好词哦。化就是变成什么样子，这个是现在一个现代汉语里面常出现的一种变成什么。比方我们会说现代化，文明化，变成变得怎么样。那破碎化就是把时间变得很破碎，也就是说呢，你的时间就零零碎碎，你没有办法专注的好好做一件事情。
那他就说呢，我们把这些琐事前置到一日之始。
一日之始就是一天的开始。那前置这个动词，同学们可以注意，就是往前放，或是说先放在什么地方，这叫前置。
我们常常听到，不管是一个工作啊，或是煮饭的时候，我们也会说我们需要把一些前置作业给完成。
这个前置作业不是 homework 的作业，
对
不对？作业是说一些工作，所以
some pre-tasks。
对，必须先做好的工作，前置作业。我们要开始一个派对，我们也有一些前置作业，所以前置作业是一个常听到的搭配。
那到最后，他就给他的男生朋友一个很励志的八个字啊，他说啊，贵在坚持，成全改变。
贵在坚持啊，这个贵不是东西很贵的那个贵，所以你会说这个东西贵在哪里，这个不是这里的用法哦。这边的贵在什么，它常常是一个固定凝固的组合。就是说这件事情最重要。贵在什么什么，比方说你要开始早起养成好习惯，那就是贵在坚持，坚持是最重要的。就像我们常说学习怎么样成功呢，学习贵在有恒，有恒就是一直做这件事。所以学习最重要的事情是有恒。那也常常有人说成功也是贵在坚持，所以你要成功最重要的是你坚持做好一件事情。
那当你坚持做一件事情呢，它就会成全改变。
成全就是让一个好的事情去发生，这个叫成全。我不能说我成全他做一件坏事
啊，
不太一定是成全他做好事。比方说呢比方说好了，孩子就很爱一个人，但爸妈不喜欢那个人。但是呢爸妈不喜欢没有用啊，孩子就是很爱他，所以最后父母可能会说
好了好了，
成全他们吧。所以你在劝别人，你也可以说哎，你就让他去做他喜欢做的事情，这就是成全。
那听到了那么励志的八个字，他的朋友就说你这个金句王。
金句呢就是亮金，就是像黄金一样
的
那种，让人觉得非常容易记住那种，好像哇一拿出来就很吓到人的那种。
说就是一句广告词。
哎，对对对，所以我们说广告金句嘛，就是这句话你一听就会记得。所以金句王的意思就是这个人很会讲出一些振奋人的励志的那种格言。
好，如果你身边呢有很会说话的朋友，一说出来就是个名言，你就可以说你真是个
金
句
王。
好，那对话说到这儿呢，我们就赶紧再来听一遍今天的对话。
好的。
早，来尝尝我今早烤的吐司，这是升级版的全麦莓果健康吐司。哎，你怎么还睡眼惺忪的？
早早早， 我昨晚熬夜追剧来着，没睡饱，早上一睁眼就觉得特累。对啊，你怎么那么精神抖擞的？感觉咱俩之间隔着时差啊。
哎呀，你是不知道，早上叫醒我的可不是闹钟，而是对美好一天的憧憬和完美的晨间体验。
什么什么晨间体验？清晨那会儿不应该在梦乡里吗？还有比这更美妙的体验吗？话说回来，你说的完美晨间体验指的是什么？
我醒来后做两三个平板，冥想十分钟，出卧室后干搓脸半分钟，头脑清晰后马上投入到看书、写文、锻炼或做早餐中去。那开了个好头的一天就有个好彩头。
这一大清早的像是完成了我一天的预期。人类之间的差距也太大了吧，我受到了一万点的伤害。不过真是牛，你都几点起床啊？
五点。其实我想试试更早。
啊，五点，吓死宝宝了，我的瞌睡都吓醒了，我可起不来，我天生就是夜猫子型人格啊。你们这些晨型人就仅知道刺激我们。
其实你知道吗，早起倒逼得我养成了早睡的好习惯。我以前一度也是晚上刷手机睡不着，早上闹钟叫醒不来。而很多早起的人都能早睡，这是睡眠守恒定律，哈哈哈。
说的也有几分道理，有时候我就是习惯性赖床，明明醒了却还喜欢黏在我的爱床上，内心想着是多睡一分钟也是赚到。
那我的经验是，醒来还在床上翻来覆去，容易一整天都头晕脑胀的。早起后拖着不干正事，我会因为浪费时间而深感沮丧。
你也太正面了，可我没办法像你一样五点起床，那简直要了我的命。
那你不妨从早起半小时开始试试，甚至一刻钟也行，循序渐进，配合早睡慢慢调整生物钟，起床后做你最感兴趣的事，然后摸索出最适合自己的早起方案。
好吧，这对我来说倒是可行，那我先从早起半个小时开始，可能也得把没事就刷手机这个瘾给戒了。
对呀，很多手机信息都会把整块时间破碎化，如果把这些琐事前置到一日之始，那真是浪费了。早起做最喜欢的事，贵在坚持，成全改变。
你这个金句王，我真被你的口号给振奋了。那么终有一天，我也会像科比一样告诉大家。你想知道杭州北京四点是什么样子的吗？每天北京早上四点仍然在黑暗中时，而我已行走在通往量变到质变的道路上。
相信各位高级班的同学，跟我跟 Constance 都一样，都非常向往着早起做很多事情。因为你看很多很成功的企业家，他们好像都也是四五点起来，然后做完一大堆事情，然后就成就了他们的大业嘛。
因为那个时间没有人会来吵你啊，就算你刷手机好了，上头也没东西可以看。
但是真的很难呢，我觉得现代人的生活下班了都已经几点了，如果没有休息一下马上就去睡觉，也会觉得好像没有一个舒压的时间。
所以就要看你想把你的休闲你自己的事情放在一大清早做，还是放在下班后做。
那各位同学，你们是晨型人呢，还是跟我跟 Constance 一样像是个夜猫子？有什么早起的好秘方或是好秘诀吗？你们有什么早起的方案吗？好，那希望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课程，我们就下次见。
再见。